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今天我们该阅读《申命记》第九章到第十一章。那么这三章是接续我们昨天所读的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那么我们也给这三章起一个主题，就叫做不是因你的义。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使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就主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来翻开圣经，也求主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进到天国里面，不是因我们的义，而是因主你的大怜悯。就求主今天可以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也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申命记第九章。第九章里面呢是谈到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不是因他们自己的义，乃是因上帝的恩典。这一章里面有三次谈到了不是因你的义，反而谈到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也谈到了耶和华发怒要灭绝你们。当然这一章里面呢还突出了摩西的祷告。所以啊，摩西在这里教导以色列百姓，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时常惹耶和华发怒要灭绝你们，那时我为你们祷告。所以这个呢乃是这一章的一个主题，同时呢也是给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美好的属灵的教训，让我们知道啊，我们今天能够进天国，不是因我们的义，我们本是悖逆的儿女，时常惹上帝的怒气，甚至呢如果上帝要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必定要被灭绝。但是我们的上帝呢他是有恩典的，我们的宗保耶稣基督在天父的面前呢为我们代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的义并不是我们的义，而是因为因信耶稣而来的义。那么我们能够得救进天国呢，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乃是因为上帝的大能，是因为上帝他的恩典。首先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啊你当听。那么这一句话呢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是这一句话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段落的开始，以色列啊你当听，这样的一种语气的表达。从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摩西的这段演讲当中呢，摩西啊他一共使用了三次这样的段落，这样的语气分为三个段落。首先在第五章的第一节里面谈到了以色列啊你当听，然后在第六章的第四节呢也是谈到以色列啊你要听，然后呢就是在这里第九章的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所以摩西啊以这样的一种语文的表达，把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为了这三个段落。好，我们还是继续来读第九章。第九章第一节，以色列啊你当听，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的顶天的城邑，那名是亚纳族的人，又大又高，是你所知道的，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你今日当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前面过去，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你就要照耶和华所说的赶出他们，使他们速速灭亡。这里面摩西他谈到了迦南人的强大。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战胜迦南人，乃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大能。正如摩西说，他们的诚意广大坚固，高的顶天，而且说他们都比你强大。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呢，他以这样的词汇啊来说明，以色列人之所以能够攻取迦南地，完全呢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么之前呢，我们也学习过，我们要制服我们的心，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啊，以色列百姓呢攻取迦南地，它是预表着我们要战胜我们的内心，要制服我们内心的罪恶。但是正如同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本来是不可能战胜迦南人的，他们也不可能得胜，他们的得胜呢完全是上帝的大能。那么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不可能靠着自己胜过我们自己的罪。正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这个是耶利米书第13章的23节。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制服己心，成为圣洁，不再犯罪，完全是因为上帝他的大能。正如在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保罗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所以由此可见呢，我们乃是软弱的，上帝乃是强壮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过一种得胜的人生，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好，我们再回到生命记九章第四节。在生命记的九章第四节又说，耶和华你的上帝将这些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你心里不可说，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是因我的义。其实耶和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好，这一个是第四节到第五节，这里面呢，摩西就谈到了，不是因你的义，而是因他们的恶，一连两次这样讲。那么还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向你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启示应许的话，是因为上帝是一位信实的上帝，上帝是一位纪念他约的上帝，是因为上帝向他们的先祖呢应许了要把这地赐给他们的后裔，永远为业。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完全是因为上帝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这两个字，应许，这乃是上帝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那么同样的，上帝还向亚伯拉罕应许，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呀，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而得福。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制服己心，胜过一切罪恶，将来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呢，不是因我们的义，而是因为上帝纪念了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发的应许。所以摩西呢，在这个地方就向以色列百姓讲，不是因你的义，乃是因他们的恶，是因为上帝纪念他的应许。 然后在下面的第六节到最后啊，都是谈到了一些证据，以这些证据呢来论证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恶，就是论证呢他们没有义，论证他们能够进迦南不是因他们的义，那完全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在第六节里面就谈到，并不是因你的义，你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然后呢在第十三节又说，这百姓是应着镜像的百姓。十四节，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然后在下面的第十九节又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这里面谈到了摩西的代求，然后在下面的24节又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那么这一句话呢是回应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的下半段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就是来到摩押地，你们时常悖逆耶和华。所以在后面的24节是回应这里的，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从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以来，一直到他们来到摩押地40年时间，他们都是悖逆上帝的。所以摩西呢，他谈到了这些论据啊，要证明不是因你的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些论据当中，摩西呢，首先谈到了西乃山的金牛犊事件。然后在22节又谈到了他贝拉、玛撒、基罗伯、哈塔瓦，同时呢也谈到加底斯巴尼亚。他贝拉，圣经是在民数记的第11章第1节，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刚刚从西乃山出发，走了3天路程，结果啊走3天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埋怨路很难走，而且呢埋怨要吃肉，结果呢就有火从他们中间烧起，烧灭了他们。玛撒是摩西犯罪的那一次，他们埋怨没有水喝，圣经在民数记的第20章。基伯罗、哈塔瓦，这个是民数记的第11章。以色列百姓他们埋怨要吃肉，上帝呢就给他们肉吃，给他们吃1个月，所以因此啊，上帝呢就击杀了他们贪恋的人。还有这个加底斯巴尼亚，我想我就不用讲了，你们都知道，12个探子回来报恶信。所以啊，摩西以这些论据呢来论证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是时常悖逆的百姓。所以摩西呢就为他们代求。在26节到29节，摩西的代求可以分为3个方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摩西他是怎么来祷告的。26节，圣经说，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那么这里摩西首先谈到了他们是你的百姓，是你所救赎的。然后在27节，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恶。这里面的摩西又提到了上帝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呢所立的约，因为摩西知道上帝是一位守约的上帝，所以摩西求上帝纪念他的约， 而不要纪念这百姓的罪恶。然后28节，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就是埃及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又因恨他们，虽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虽然摩西又提到了免得让外邦人说闲话，免得让外邦人呢诋毁你的名声，求上帝可以纪念他的名声。所以呢，摩西以这三个方面呢来为以色列人代求。第一个是求上帝可以知道这百姓呢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所拯救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摩西谈到了求上帝纪念他的约，而不要纪念他们的罪。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求上帝能够维护他自己的名声。那么这个是第九章，不是因你的义，乃是因上帝的恩典。下面我们再看第十章，第十章呢，里面是谈到了重新领受法版，因为摩西的代求，那么也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悔改，所以于是啊，上帝呢就和以色列百姓重新立约，就吩咐摩西凿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一样。所以摩西又上山，又在山上呢四十昼夜。那么这四十昼夜，摩西呢又再一次为以色列百姓祷告。那么很显然，上帝也垂听了摩西的祷告，因为啊第十一节，上帝吩咐摩西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正是因为上帝垂听了摩西的祷告，所以才吩咐他们要往前行啊，往前走，往前行，可以去进入迦南美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上帝垂听了摩西的祷告有两个方面的证据啊，第一个方面呢是上帝重新和他们立约，那么第二个方面呢，上帝吩咐他们往前走，去得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那么第六节到第九节呢，它是一个插进来的一段话，因为它是括号括起来的，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插进来的一段话。那么这一段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用他们来描述的。那么这一段话呢，主要是谈到利未人，因为在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都是用你或你们来表达，而这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是用他们来表达，所以可以看到这段圣经它的重点呢是在描述利未人。首先谈到了大祭司以利亚撒，然后又谈到了利未支派，在第八节，上帝将利未支派分别出来，抬耶和华的约柜，又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他，奉他的名祝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利未支派呢，他们是抬耶和华的约柜。第二个方面呢，利未支派是设立在耶和华面前侍奉上帝。第三个方面是奉上帝的名祝福。那么这一段话呢，它为什么会插到这个地方来呢？因为这一段话是回应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因为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谈到了重新写法版，并且谈到了法柜，所以既然谈到了律法以及圣所的法柜呢，那么就要提到利未人，因为利未人呢，他们要保管这个律法，他们要抬耶和华的约柜，所以要把这一段话呢插到了这个地方。下面的第十二节到最后的二十二节呢，里面是谈到了上帝的要求，就是摩西他勉励以色列人要敬畏上帝，因为第九节里面谈到了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所以在第十章呢，就谈到了重新领受法版，重新立约，然后呢，又谈到了你们要敬畏上帝，不是因你们的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呢，你们要敬畏上帝。我们看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上帝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几个方面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上帝所要的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敬畏，只要你敬畏上帝。然后呢，第二个，遵行他的道。第三个，爱他。第四个，尽心尽性侍奉他。第五个，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五个要求，就是上帝向我们所要的这五个方面，就是要敬畏、遵行、爱、侍奉，最后呢是遵守。那么这一切的话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为要叫你得福。所以上帝让我们敬畏他，乃是为了让我们得福，并不是因为上帝的利益，而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并不能够给上帝带来什么好处，而是呢要给我们带来益处。正如在约伯记的第35章第6节到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圣经说，你若犯罪，能使上帝受何害呢？你若是公义，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所以这里面约伯记35章第6节到第8节就告诉我们，我们犯罪呢不能使上帝受害，我们公义呢也不能使上帝增加什么。所以啊，摩西就谈到，我们敬畏上帝乃是为要叫我们得福。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上帝所要的从来都没有改变，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因为上帝呢是一样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所以因此啊，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从古至今都是一样。正如在弥迦书的6章第8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乃是叫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然后在下面的第14节到22节啊，我们读起来的话呢，就会感觉到很有安慰。特别是第16节到18节，我们可以读一下16节到18节，圣经说，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镜像啊。这一句话呢，就是回应了第9章的，你们是应着镜像的百姓。所以摩西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应着镜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上帝，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呢，我们读起来能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除去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不能够再应着镜像去违背上帝的律法去犯罪。我们要学会敬畏上帝，我们要学会呢敬畏上帝和爱人如己，因为上帝他怜爱孤儿寡妇，怜爱寄居的。所以因此今天呢，我们要敬畏上帝，爱人如己。这一个是第10章，我们再看第11章。 那么第十一章呢，也同样是在勉励以色列百姓要遵行上帝的律法。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圣经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守他的吩咐、律例、典章、诫命。你们今日当知道，我本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你们上帝的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然后下面的第三节到第六节就谈到了上帝他曾经行过的很多的大能。然后在第七节，我们看第七节，唯有你们亲眼看见耶和华所做的一切大事。所以摩西说，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不是和你们的子孙后代说，乃是和你们本人说，因为他们并没有看见上帝的大能，但你们是亲眼看见。所以这里乃是回应的第五章第三节的话。在申命记第五章第三节，我们可以读一下，申命记五章的第三节，摩西说，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弟兄姊妹，这个约不是与列祖立的，不是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的，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所以摩西强调的是什么呢？摩西强调的是一个当代性，就是说以前的人呢都过去了，那么以后的人呢还没来到，但我们现在呢是活着的，我们现在正活在当下，所以因此呢我们现在应该要遵守这个约。所以摩西强调的它是一个当代性，所以并不是约不一样，而是摩西强调的是当时还活着的人遵守这个约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列祖已经过世了，他们的后裔呢还没有出生，那他们现在呢是活着的，所以因此他们现在活着的人要遵守这个约是非常的重要。并且在第七章的第七节，申命记的第七章的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这是因为上帝专爱你们，所以呢才和你们立约，这约不是与别人立的，是与你们立的。然后呢在十一章里面呢，摩西谈到了，我不是和你们的儿女说话，乃是和你们说话，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而你们看见了。所以摩西强调的是一个当代的一个重要性，我们现在活着，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就要遵守这一个约，不要管我们的先祖怎么样，也不要管我们的儿女后裔怎么样，我们现在活着，所以因此我们现在就要遵守。然后在下面的第八节到最后呢，是摩西勉励以色列百姓呢务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就是遵守律法必然蒙福。里面谈到了三个福分，首先第一个福分就是第九节里面谈到的，使你们得以长久。然后第二个福分就是上帝会按时降秋雨和春雨，使你们非常的富有，这是第十节到第十五节。然后第三个福气就是上帝呢会为他们驱赶仇敌，这是第23节到25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福气，第一个就是得以长久，第二个福气是上帝按时降雨给你们，使你们呢能够富有，第三个福气就是为你们驱赶仇敌，这是遵命蒙福。当然违命要受到咒诅。在第16节到第17节里面谈到了违命要被咒诅，那么要速速灭亡， 首先是谈到上帝呢，使天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是对应了上帝按时降雨在地上，正好是完全相反的。遵命的话，上帝会按时降雨；如果违命的话呢，天就闭塞不下雨，地也不出土产。然后下面谈到了使你们速速灭亡，对应的是得以长久。遵命的话是得以长久，违命的话呢是速速灭亡。然后在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呢，里面是谈到摩西勉励他们要时刻的将主的话存记在心中。至于记在手上戴在额上啊，我们昨天呢也已经学过了，今天我们就不再重复的讲。下面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二节呢，是摩西嘱咐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美地之后，他们要在两座山上颁布祝福与咒诅，将祝福的话陈明在基利新山，将咒诅的话陈明在以巴路山。那么至于这一个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呢，是记载于27章和28章，以后我们会学到这一个方面。所以啊，在一座山颁布祝福，那么在另一座山呢，要宣布咒诅，以此来证明上帝的慈爱和公义。因为上帝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慈爱的上帝，同时他也是一位公义的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够进入天国里面，不是因我们的义，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是因为我们的宗保耶稣的代求。同时呢，我们也要靠着主的恩典，放弃我们内心的一切罪恶，敬畏上帝。正如摩西所告诉我们的，不可再应着镜像。因为上帝虽然是大有慈悲赦免罪孽的上帝，但是上帝呢，他只赦免悔改的人。弟兄姊妹，上帝他赦免的是悔改的人，只有认罪悔改的人才能够被赦免。但如果说心里面刚硬，心里面不愿意悔改，心里面是不信从的话，那么上帝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遵命才蒙福，违命呢必然会招致灾祸。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申命记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不是因你的义，乃是因上帝的恩典。那么明天呢，我们要阅读第12章到第16章。希望大家可以提前的预习。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感谢主，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够进入天国，不是因我们的义，也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优秀，那是因为主你的恩典。救主啊，你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能够胜过罪恶，不再犯罪，不在律法之下，乃是因为主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软弱没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是堕落在罪恶中的人，我们也不过是一把尘土。救主啊，若不是主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我们今天仍然是罪的奴隶。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主你的恩典，因为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的能力要补足我们的软弱。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就可以战胜我们自己的罪恶，帮助我们离罪 成圣，主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